稍微有一点感冒，所以可能有一些嗓音有点沙哑啊。那个很高兴能够今天早晨见到大家，外头阳光明媚，大家那个没有出去玩，而是来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愿神能够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然后呢，我们今天那个想学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最近我也在读耶利米书，所以有一点点的感动，也盼望着这些一点的感动能够给大家分享，同时也愿意我自己和各位都能够蒙祝福。那么我们开始呢，还是先读一段经文。这个呢，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来读第一节基础节，请大家来读偶数节。这一段是从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节里面的。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点祷告。蔡大巴夫，我们谢谢您，在这个主日的头一日，您又聚集在我们中间，奉我们求神您自己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向您敞开，也让我们心能够悔改，知道您是爱我们的，你也愿意我们回到您的国度。愿神您也带领孩子的口，是我所说的都是神您自己的启示，都是您自己的话语，你也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父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我们这段经文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吧？这个呢，其实是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用的一个比喻。我们注意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经常用比喻啊。这个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很有名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人物很简单啊，大概四个人物吧。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啊，这个园主啊栽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所有者。一个呢就是他的仆人啊，他打发这个仆人去跟园户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园户他们等于租种这个园主的园子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园主的儿子啊。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理解这四个比喻四种人都是什么。原主呢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仆人呢就是如果在旧约说呢就是众先知神的先知啊，然后呢儿子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园户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众人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为什么引这一段呢作为我们的开场白，因为我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就不自然的想到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你看，这个比喻里面有这个仆人啊，就是先知啊。这个呢，给我一些感动啊，就是想看看过去的啊这些先知是怎么用在这个新约经文里，神要向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那么呢，我觉得这个呢，大家知道这个是耶稣的比喻，那都是在公元后的事情了但是呢，先知都是在公元前那我们就时光倒流一下，我们回到这个一个先知的时代，就是耶利米那个时代。那么大概是在这个公元前600多年啊，公元前600多年，这个一位先知 他呢叫耶利米啊。耶利米呢在圣经里呢他写了有四部书啊，分别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啊。他呢也是和当时很多先知一样，是有写了很多有关这个劝导以色列人要悔改，然后同时预言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这么样的一个先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爆发的时代，就有很多的先知，像但以理、像以西结等等等等，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神特别的向众人说话啊，特别的借着向众人说话。大家知道为什么？可能有很多原因啊。我觉得其中一个这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以色列人非常悖逆，而且以色列人也非常受苦的时代，周围的这些民族都来压迫他们，但是最最根本的还是他们自己来背离神。那耶利米呢，经历了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的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定居以后啊，他们就随从这个迦南的地的一些异教来拜假神，来做很多神所厌恶的事，然后呢神就不停的来管教他们，到最后呢他们自己也分裂成这个南国和北国，北国呢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么呢北国呢先于南国灭亡了，大概早100年。那么南国呢就是耶利米所处的这个国家，那时候啊他还没有灭亡啊，北国呢是被亚述，北边的亚述王国灭的。然后呢南国呢它等于北边有亚述，它的西边呢有埃及，它的东边呢有巴比伦，所以呢他们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然后呢这些犹大的国王呢，他们经常的摇摇摆摆，有时候这个依靠埃及人，有时候依靠巴比伦人，结果他们呢受尽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欺压啊。那么耶利米呢就是那时代的一个先知，他经历了大概五个犹大的幕后的王，分别是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啊。所以然后呢这五个王里头呢，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王，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们没有一个好王啊，都是离弃上帝道的。那个犹大的王呢，犹大这个国的王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好王啊，敬畏神的王。那么其中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头一个王就约西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王。那他之后的四个王都是悖逆的王啊。约西亚王呢，在列王记下的时候记录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约西亚王他这个派人到这个圣殿里去修理维护啊，修理维护啊。然后呢这个派的谁呢，叫这个希勒家啊。这个呢他修理维护的时候怎么样啊，找到了一本律法书啊，简单的说就找到了一本圣经啊。然后约西亚王一看啊，觉着怎么样啊，他们背离神了他看到了这个律法书，这个知道神给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旨意他们并没有去做，而且真正的背离神，所以他就悔改。读到这地方我觉得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一本圣经对吧，但是看看回想到我们当年的那个约西亚王，他们本身是神拣选，特别拣选的民族啊，他们有自己的祭司，他们有自己的圣殿啊，结果呢他们一本律法书是找到了，而不是说天天放在身边来读，他们竟然在这个圣殿里找到一本律法书，可见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很冷漠啊。那么当如果时间回到400年前，等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是以色列的人呢是大卫王啊。大卫王在大卫，大家知道大卫和所罗门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鼎盛的啊。在所罗门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去朝见所罗门，嗯，是非常繁华、非常非常这个鼎盛的时候。那么大卫他在这个诗篇里，他写了一句话，诗篇119:11，他是这么说的：少年人当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我乃是要用，我要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大家注意，他要大卫说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神。他是很敬虔的。藏，如果看英文呢，是不是说给藏起来啊？藏到那，而是说特别特别珍惜，像宝贝一样特别珍惜啊，放在心里面。在时光再往后走了400年的话，再回到约西亚这帮的时代，看看以色列怎么样。他们的律法书是从圣殿里头某个犄角旮旯找到的。可见神是多么的不，可见人是多么的悖逆啊！就大概就400年的时间，400年就相当于可能中国的明朝多一点点，明朝大概300多年，所以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一个时间，人就能够从敬畏神堕落到完全的不敬畏神。当时那个圣殿的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圣殿就是以色列神吩咐以色列人建的，来敬拜他的地方。那个殿的是什么情景呢？那个殿里头有什么呀？有这个妓院啊，还有什么给那个亚舍拉，就是一个假神的这个支帐篷的场所，这我们都可以在耶利米书里列王记上里面找得到。那么人的当时人的境况又是什么样呢？他们随从那个拜假神怎么办？他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烧在敬台里面敬拜那个假神，多么可怕！这都在圣经里记载，耶利米书、列王记上都有。然后耶利米忍不住叹息了一下，他在这是耶利米书7:8说的，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传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祭奠。大家想想这个一样的光景啊，孩子们在捡柴火啊，爸爸蹲在那儿烧火，妈妈在那儿辛苦的传面，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用这些来献给他们的假神，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时代。耶利米就不由得感叹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参得透呢？这就是耶利米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啊。以色列人从鼎盛的时期经过400年，他们厌弃神的话语，他们忽视神的话语，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但是呢，神依然爱以色列人，他希望以色列人能悔改，所以他拣选了像耶利米一样的很多的先知来提醒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来悔改。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段经文。那个神谕能帮我换到下一页吗？好，谢谢。那么这个呢，我们请我们姊妹们读第一节吧，第一段耶利米书2:13。好，那个请弟兄为我们读第二段。好的，那我们看看先看第一节，这地方耶利米说，神接着耶利米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两件恶事是什么呢？一个是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一个呢就是为自己凿出这个池子，这个池子是不能存水的。这就是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离弃活水的泉源。那么什么是离弃 活水的泉源，离奇神，对，就是离奇神，不以神为神。嗯，我们觉得是不是当年耶利米那个时代，他们不以神为神？刚才我们讲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什么样啊？我们今天的时代，或者我们耶稣当年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啊。我觉得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有个尾声嘛，当时候想到了一个有一个当年的一个口号，是说可能当今的年轻人不知道还听过没有啊，我也倚老卖老我父母那代肯定听过啊，叫什么人有多大胆，哦，大家都听说过啊。我就不如想到这个，我不知道当年我父亲的那代，我父母的那代，这在座有很多老人，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相信吗？我不知道，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问问一些老人家啊。嗯，你就看看人的这个无知和愚昧到什么地步。嗯，然后那时候甚至有那个好像是钱学森吧，如果说错了请那个，好像反正至少是一个大科学家啊，他计算。他怎么计算呢？他没有公式啊，我猜想他怎么计算，他就计算这个光合作用，太阳照了地上多少光啊，能有多少能量，然后生产出来那个麦子要多少能量，那米多少能量，他可能算了算，最后他计算出这个甭说这个一万斤十万斤都有可能我觉得这就是人的这种愚昧。但大家觉得这种事情新鲜吗？其实也不新鲜。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魔鬼怎么引诱亚当夏娃的？他说，神说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然后那个魔鬼就引诱亚当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善恶树的果子吗？你们如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像怎么样神一样的聪明有智慧，能分别善恶。亚当夏娃就上当了，就吃了。但从亚当夏娃内心里面，他们怎么想？他们想像神一样的聪明，他们想像神一样的有控制，所以他们就吃了。再回到之后，大家有印象那巴别塔啊，人说我们很有本事啊，我们要建一个塔，能够达到天上去，最后结局怎么样？倒塌了，所以你看，人是多么的这个悖逆和骄傲，不认识神，还以这个还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比如说还有呢，我们中国有一个古话啊，叫做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它的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人这个做的不好。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爸爸妈妈的问题啊，或者呢是社会的问题啊。我这么做，我这么偷窃啊，我这么不诚实啊，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对我太不好了。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很像，实在是很像。还有呢，就是这个以人为本。以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从来都是以神为本的，以人为本这句话本身也没有错。为什么说呢？因为实际上神是爱我们的，神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是以人为本的，他愿意我们，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各样的能力，给我们各样的供应，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怎么样好，活得善良，活得充实，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以人为本曲解成什么呢？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 happy 就行。把以人为本简单的理解成，只要你个人的 happy， 个人的好就行。我 happy， 我可以把我的孩子献祭；我 happy， 我可以去做神所讨厌的事情。我知道前段时间，大概就从一年到半年前， 大概我觉得我参加了很多这个投票啊，投票啊，去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哎，我的这个40多年的我没有这么去投票过，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最后这些投票都是这个没有结果，都换句话说，我投的都是那个基本上废票。我觉得我们很多这边的家长在座的可能也都参与了，所以呢，这一方面呢，使我们确实很失望啊。我们反对的这些，按照神的标准去反对的这些，并没有这个有什么实际的果效，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反倒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和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和2600年前耶利米的那个时代，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怎么样，这个日子近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面的弟兄姊妹也不用非常的这个沮丧啊，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好像毫无功效，神都在这个神的手中。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悖逆，百姓呢不认识自己的罪，然后耶和华的管教和惩罚就来了。好，我们请一起读这个slide 上第三节经文。好，请。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好，这段呢，这是耶利米跟众人进一步讲述这个神的旨意。这段呢，我读到这段特别，你看中间那行他说，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因为我是有3个孩子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会像很多可以说所有的父亲啊母亲一样，我们对孩子的爱非常非常多，对吧？我们特别愿意我们孩子有健康的身体啊，有健康的心灵，能够丰衣足食，能够敬畏神。但是当我们不敬畏神，不寻求神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儿女的一个境况会是什么样？他们本来该给他们吃的粮食，却被敌人抢去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在这儿一个很大的警告啊，让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能够要警醒啊。然后大家觉着，当耶利米说这句话给这几节经文给这个给以色列人听的话，以色列人觉着高兴不高兴？大家觉着高兴吗？对，我想很难高兴起来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我很喜欢那个诗班选的那个赞美诗，都很喜乐，所以也是我们之后还会讲这个，分享一下神救恩的计划。但光从这地方看，我们看以色列人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不会喜悦这样的话语。他们喜悦什么的呢？那在他们喜悦的是假先知跟他们说的，假先知怎么跟他们说？你们必不会遭饥饿，你们必不会遭刀剑，那时候大家知道埃及和巴比伦轮番三番五次的来这个来攻击犹大国，每到攻击来了，他们的犹大的王就去找先知啊，希望得到这个先知的安慰。那假先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你这事必不临到你啊，一定有这个敌人会被打败，这是犹大的王和犹大的百姓他们愿意听的，但是耶利米没有这样说，他就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告诉神的百姓，他甚至劝以色列人投降啊，投降巴比伦，这样可能还能够存留一些人。他为什么这个要投降？因为神告诉 第一，神告诉耶利米要这么说啊，这是神的旨意。第二，耶利米也真实的知道神会还会拯救以色列人，还会把他们带回啊。但这些话以色列人爱听不爱听，说你们投降，以色列人也不爱听啊，说他是让中国就是汉奸，对吧啊，在那就是犹奸啊。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下是很难办的。我想今天可能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很参加了那个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培训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得着啊。我就想，如果我是耶利米啊，我不是耶利米，我是就像那个园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他这个园子主人差遣仆人去说这个大家不喜欢听的话啊，神差我去，主人差我去，我会怎么做啊？我说这些不喜欢的话，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敬畏神，然后呢，他们把我打一顿，还辱骂我，那我怎么办？我可能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说下去啊。那就只能想的是，那他们就灭亡啊。但是耶利米是真心知道神心愿的，而且遵心遵从神的旨意，他依然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啊。他说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被这个假先知，还有当时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迫害，比如说这个祭司兼耶和华殿的总管，大家注意他的职位哈，祭司兼耶和华殿的总管，按理说祭司和耶和华殿的总管应该是很明白神心意的人，应该是很愿意来带领百姓啊，来敬畏神的人，就像摩西啊等。但是呢，这样的人怎样啊？他们不喜欢听不喜欢听耶利米说的话，他就迫害这个先知，他就打先知，并且给他上枷锁，靠在这个城墙城门的这个枷锁上。后来呢，还是这一伙人又怎么样啊？又借着这个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后一个灭亡的那个犹大王西底家。把这个耶利米怎么样投到那个井里面，什么井啊，就是井里头已经没水了，但是还有很多淤泥啊，就把耶利米投到这个井里，那是多么痛苦的啊，上面就是一个很小的口，自己身子都大部分身子都在淤泥里面，他们就是这样迫害这个耶利米的。但是呢，神其实早就也应许耶利米，他在耶利米小的时候他就呼召耶利米，就是告诉耶利米说神必与耶利米同在。之后呢，真有一个神的义人啊，还是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来把耶利米从井里救出来啊。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以至于耶利米这个十分的这个伤心和难过，也非常的这个软弱吧。他在耶利米书20章7节和14节这样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愿我生的那日受诅咒，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利米的心肠，他实在的十分的痛苦啊。他说我成为别人的笑话啊，人人都戏弄我。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小杜宇雄上一次讲传福音的时候说，在这个同事里面，这个传福音，怎么别人认为是个笑话啊？认为笑话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和这个2000年前、300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耶利米他没有诅咒他身边的犹太人。他只是诅咒自己的生日啊，他觉得自己不该出生啊，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耶利米是何等的爱这个他的同胞们啊，何等爱同胞们。 所以呢，耶利米，我们一提耶利米，往往给他一个定词，叫做流泪的先知啊，流泪的先知。所以在这个时代，当我们愿意劝人悔改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一种境况，就是我们会受别人的笑话，甚至受到迫害，这个就像圣经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好，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耶利米进一步传讲的耶和华的信息，神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请换下一章。好，这章请我们一起来读，请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好，这地方我们可以注意的两个，一个呢，你看，你去向北方宣告说，你看，注意到这个神呼召耶利米去啊，大家是不是能够很自然想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名向他施洗。你看看这地方都用了这个去，英文翻译就 go， you go go go， 大家从这能看到什么？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是从神自己开始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好事，不是说我们多么敬畏神，神的救恩其实都是在神。神让耶利米说，虽然以色列这么悖逆，他依然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啊。好，耶利米怎么样？真心的这个明白神的旨意，他就真的去，不停的去啊。他宣讲什么？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这个地方有两处经文，回来吧，回来吧。大家看看神是多么的爱他的儿女，即使这些儿女这样的悖逆啊，这样的不认识神，他依然愿意人悔改，回来吧，回来吧。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向神悔改，愿意回到神的家中？有个同样类似的比喻，就跟我们刚才原户的比喻，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里面他讲的，他不是讲的一个人原主了，他是讲的一个国王啊，国王怎么样啊？他要招人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啊，很喜庆啊，有吃有喝，很好的事儿。然后他就差他的仆人去叫这些被邀请的人，说张三你来吧，有儿子的婚宴。王五你来吧，我这儿有儿子的婚宴，那张三王五呢不理。然后呢，这个国王又去找，又派仆人去找这个找人来参加婚宴。这次他找的是李四啊，他说李四你回来吧，那个我这儿有儿子的婚宴。李四呢说不行不行，我这个太忙了，我要到这个田里去种庄稼啊。然后呢又找了刘六啊，刘六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太忙了，我得到这个店里去做生意。最后呢又找了个比如说是殷七吧，找了殷七，殷七说哦，这个人是要这个人胡说八道，耽误了我很多事情，我把他羞辱一下，再把他打一顿。甚至把他害了。然后那个国王怎么做，大家应该有印象吧，跟这个原主的是一样的，原主这个国王来灭了他们，然后呢到街上去找那些流浪的人， 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婚宴。然后呢，他最后有一句话说，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什么是被招的人？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 invite， 就是神请来的人多，那怎么愿意来的人是少的。这就是我觉着我们当前的境况，也是旧约时代的境况啊。好，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啊，这两个比喻里头都谈到了好几波仆人，是吧？一波一波一波，如果比如说你是第一波的啊，我比如说神拣选我做第一波的仆人，我去了，我可能还没受迫害，那第二波可能还愿意去，但当时如果你上一波刚刚被迫害，你是第三波，你会怎么想？神的仆人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能看到耶利米，他是真的是很勇敢，虽然他流泪，但他是很勇敢的。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请我们姊妹读第一段吧。请。请弟兄们读下一段经文。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的名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我与所立的约。很好，然后耶利米说，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你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耶利米怎么做的？马上你看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说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耶利米书14章20节，同样章里面的20节，怎么样？耶利米马上就怎么样？为百姓求好处。看到这个有点什么很有意思的啊？神在圣经里面也许就这一处或者最多两处，神说你跟先知或者是神的仆人说，你们不要为这个百姓求好处。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神说你不要为这个百姓求好处。我想是这样的，其实神真的心意还是愿人悔改，他是在这里面，他只是表达他极端的伤感、伤心和愤怒，但他的心里还是愿意人悔改，还是愿意有人为百姓求好处，所以耶利米就来求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是真正的体察神的心肠啊，真正体察神的心肠。而且神也没有责备耶利米说，你为什么要为这些百姓求好处？他依然喜悦这个耶利米来求好处啊。所以看到这段，我就想到，你看人这么悖逆啊，神依然这样的爱人，而且你看耶利米求好处啊。他怎么样？他首先说是，他说他是代表，不是他自己啊，他代表这个以色列人。他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啊，和我们列祖的罪恶。他把自己的罪要认，他把列祖的罪要认，真真实实的告诉神，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人得罪了神。然后求你为你的名缘故，不要厌恶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 我们必须得认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救恩，救恩其实和悔改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没有不悔改的救恩，救恩和悔改在一起的。如果有人说没有悔改，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悔改是在救恩的一部分，这么理解可能也许能够帮助大家。所以没有不悔改的救恩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是要让我们能够悔改，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知道自己的罪。所以耶利米首先他说的是，我们认自己的罪，知道我们得罪了你，然后后面他说，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不要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我们所立的约。大家看这个耶利米，我觉得在这儿，我觉得耶利米是很好的一个谈判专家，大家体会没有？他先认自己罪，然后之后他怎么谈判，跟神谈判，他说，求你因你的名的缘故啊，不是因我，因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如果我们都被你责罚了，都被灭掉了，那还有谁能敬拜你呢？你看耶利米说的很有智慧啊。然后他说，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大家看看是谁背了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就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这个律法啊，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遵行这样律法，你们和你们的子孙都要蒙福直到万代啊。如果你们违背这个我和你们所立的约啊，你们就要受责罚直到千代啊。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约啊。这时候你看耶利米说，实际上是怎么样，以色列人背了约啊，他们去拜假神，神把他们领到迦南地，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地，使他们一个弱小民族战胜了周围的所有的强权，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结果不到这个100年的时间，他们就随从当地的人，跟他们通婚跟他们学习他们的祭祀的礼仪拜他们的神做他们这个使神厌恶的事情。明明是以色列人背了约但是耶利米这时候怎么说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不要背了你与我们所立的约这约是双方面的，对吧所以耶利米并不是说他不谈自己和这个神，自己和神的这个约定，他已经前头谈了，他说他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这时候他把球又交还给神，说求你不要背了与我们立的约看到这个我就不由得想起很多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一些先知一些伟人跟神讨价还价比如说我们想到这个雅各，对吧，雅各和神摔跤怎么样，最后他赢了他竟然赢了神，其实神在让着他是给雅各一些信心，让他去面对他的哥哥因为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得罪了他的哥哥，他很怕他的哥哥把他干掉但是呢最后呢神还是在他怎么样大腿上摸了一把，结果他就瘸了这是要给这个雅各一个教训和警醒，告诉他的力量还是最根本来自神。那实际上我觉得这地方我们特别要学习的一点，特别要感受的一点呢，是说最后雅各有句话叫说就是对神说，你不走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看就是雅各本身，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挺偷奸耍滑的他很有脑筋的但他有一点让我们能够特别值得这个学习的，也是我觉得神特别喜悦的，就是他要抓神的祝福他的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雅各的名字意思就是这个抓住的意思。为什么叫抓住呢？他是和他哥哥以扫一起生出来的，他是双胞胎，以扫先出来，他怎么样抓着这个哥哥的脚后跟他也出来了最后他把给他哥哥的祝福抢过来了 这地方我觉得特别生动。他说对神说，你不走，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的，要看重神的恩典，看重神的祝福。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亚伯拉罕，大家记得吗？在神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先说如果这个城市有五十个亿人，你灭不灭这城？最后45个你灭不灭？30个、20个、10个啊？最后谈妥了，10个就不灭了。这个亚伯拉罕就走了，但是呢，最后那个城还是被灭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地方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说神是愿意施恩慈、有怜悯的，蛮有怜悯的。他希望我们悔改，希望我们来认识他、敬畏他，抓着他的给我们的祝福。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再到下一个，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啊。神就这个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悖逆的时代受尽羞辱、受尽苦难啊，这不是他以色列的结局。耶利米也同样像其他先知书一样预言了神的拯救啊，请我们姊妹读一下第一段吧。好，弟兄一起读下面一段。我要把我幸存的子民从流放他们去的各地召集来，领他们回到故土，使他们子孙兴旺。我要派首领照顾他们，使他们不再担心受怕，也不再有一人迷失。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时候将到，我要为大卫选立一个公义的苗裔，使他执掌王权。他必秉公行义，治安有方。在他掌权的日子，犹大必得拯救，以色列必国泰民安，他将被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好，那么第二段我们能看到的是说神是有他拯救的，这样让我们回想到当时最早我们读的那段有关原主的比喻，对吧？原主说最后把这些悖逆的原户灭了啊，然后他怎么样对这个园子他怎么处理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他把这个园子又交给别的人了，这个就和这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呼应啊，就是告诉说当其实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呼应，比如说葡萄树枝子的比喻，对吧？耶稣说要把那些坏的枝子折下来放在火里烧了，再把那好其他的枝子接在这个葡萄树上，这地方也告诉我们说神依然有拯救，有他的计划，对他的余民，就剩下的民，仍然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这个我们大家也看到这段经文，耶利米书23章3-5节也是我们大家都现在都能理解啊。那么这个选立一个公义的苗裔，使他执掌王权，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那个园子比喻的那个儿子。当这些先知一个个派遣过来，这些仆人一个个派遣过来，人不悖逆的时候，神依然没有放弃，他怎么样派他的儿子来，希望说仆人你们都害了，我的儿子你们总应该敬重一些吧。但是人也不是这样的，犹太人最后把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呢，就是第一节的这70年后我要报应巴比伦王和他国民加勒底人罪，使他们的土地永远荒凉。注意他巴比伦是什么呢？就是后来灭掉以色列的这个王国，他的首领是叫尼布贾尼撒。他攻击了这个犹大地很多次，然后掳了每次都得胜，然后每次都掳一些人去，其中呢包括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后来读到这句话呢，他就是撕裂衣服啊，来祷告，因为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耶利米这个先知说70年后要回来，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能够得到的一点亮光呢，是说神有他的计划和时间。有时候看到我们 比如说回到刚才说我们投票啊，没有一个投票都灵光的，对吧？我们反对这个不负责任性教育，我们反对这个男女同厕，我们反对自己定义自己的性别，我们反对很多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成功。我们有时候会伤心沮丧，但是呢，神就这样告诉我们，也安慰我们说，七十年后怎么样？这个巴比伦王一定要灭亡啊！最后巴比伦王灭了，他自己被囚禁，像狗一样还是猪一样的吃食啊！这就告诉我们，神就像使用巴比伦，他不是个好王，巴比伦不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是神的一个仆人。圣经里说，神说我要差我的仆人来修理你们，修理你们以色列人，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一个仆人，用来修理以色列的，是神手里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完了怎么样？神就丢到一边了，留下的是什么？是用这工具修理的以色列人。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些个患难中，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的敌人甚至战胜我们了。我们要思想，首先思想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妥，第二，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神没有马上成就他的旨意，而是他借着这些困难的环境，借着逆境，借着敌人来怎么样操练我们，来管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想得着神，像雅各那样抓住神，我们需要做的就怎么样？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管教。因为神的管教是蒙福的，他七十年以后，他就要把以色列的渔民重新带回这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悖逆的，我们得罪了神，但是我们愿意接受管教的话，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好，我们再换下一张。好，我们再换下一张。好。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圆户的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感觉那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或者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大家觉得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或者是耶利米传讲的，我们今天引用的一些他的话语，神告诉我们话语，我们觉得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耶利米在当年当个时代是被人厌弃的。是被人这个辱骂的，因为他怎么样啊？他不传好消息啊，他做的都是些坏消息。你们要灭亡，你们要这个被刀剑所杀，你们要饥饿啊，你们的尸首在城里没有人埋葬，在耶路撒冷没有埋葬，天空的飞鸟要吃你们的尸首。以色列人不爱听这些消息，以色列人认为这是坏消息。我们喜欢听好消息，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愿意听好消息？我愿意听好消息，不愿意听坏消息。但给我们一个思考，给我们一个启发，这地方其实耶利米书的是坏消息。是什么样的坏消息？对那些愚拙的不愿意悔改的人确实是个坏消息，但是对于那愿意悔改愿意认罪的，知道主耶稣救恩的，那真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趁着天光早，趁着我们还有悔改的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愿我们能够得着这上好的福分。好，下一章。刚才那个我们读的那个圆户的比喻，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地方。是引用旧约的一段经文，我们现在都看得到，知道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是什么？是主耶稣啊，是神终极的拯救啊，这是匠人所砌的，就是一些圆户所砌的，他们把他杀了，把他们害了。那么匠人把他扔掉了，怎么样？但神用他来做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些匠人可惜了，捡到了个财宝，没有用上，但是谁住在这个新建的房子里，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为墙角石的房子里，谁就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稳妥。所以整个 旧约和整个新约是一脉相承的，它的终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主耶稣基督，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祝福大家。
来唱回应诗歌。